大家好，林杰，我们请我们中间所有的父亲站起来，我们来给你鼓掌，给你鼓励，也表示我们的感谢。请坐，请坐。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从圣经中来看，圣经中所描述的父子关系。对中国人来讲，父子不是关系，父子是地位。父子在这样的关系里，就这样的地位里的关系，跟圣经上说的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我的前提啊。好，我们先读经文，约翰福音一章10-12节，短短几句，我把那个我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把它用横杠把它杠出来。那我们先大家齐声来一起念一遍，来。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吃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下面还有一句我没有印着，他说这等人是从不是从人义生，也不是从血气生，也不是从情欲生，乃是从神生。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愿是智慧启示的灵来到我们中间，引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思，扭转我们的意念，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你看在这个短短的经文里，他说他在这世界，这个整个世界都是借耶稣，那个他是指耶稣，耶稣造的，但是世界怎么样，却不认识他。很有意思，今天假如你造一个电脑的话，这个电脑不应该不认识你嘛，对不对？因为电脑会怎么样，听你的掌控，你没有给命令，这个电脑应该不会操作的。可是这个整个人类跟宇宙的历史却是上帝的创造，但是创造被上帝的创造的宇宙其实是指人和天使，却尤其是有开，尤其是这个被他创造的人类却不认识他。这个原因很直接，就是因为罪的缘故。罪不是说做坏事而已，罪是让我们跟神隔离。当我们跟神隔离的时候，我们就不认识神。然后下面他来到自己的地方，那个地方其实应该是，你去看英文就很简单，就是自己的人，自己的地方就是自己的人。他来到自己的人，就是被他创造人，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这是今天的社会的描述。然后他说凡接待他，接待他就是什么，就是信耶稣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常常说信耶稣有什么福气，那个福气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跟我们世界上想非常不一样。常常很多人问我说，今天为什么神不行神迹奇事，为什么病不医治好？因为对人的想法里，病有病上帝医治，找不有没有事情上帝找事，考试考不过上帝祷告就考过，没有女朋友祷告上帝就给女朋友，这我们觉得这是福气。但是他不了解，你有病医好以后，你下次还会生病。嗯哼，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活了永远不死的？历史上只有几个人，对不对？而且这几个人都是圣经里的记载，人没有活得不死的，而且活得越长死得越惨。今天是这真的事实是这样，很多人 在睡觉中就一下就走了，其实那个不一定不是福气。好，我们再说工作。好，我牧会这么多年，太多事情替人家祷告找到工作，差不多都找到工作，而且最妙的是当时找到工作他非常感恩的，过了十天以后过了还感恩，过了十个礼拜还感恩，过了十个月他不感恩了。他想想看，不是我有学位，你再祷告也没用，就离开上帝。然后下次跟老板一冲突，环境改变，他还会遇到困难，他还会来到神面前再求。其实他要的不是上帝，他要的只是工作。他永远不了解工作不能带给他满足。今天在中国大陆，他们就是要结婚。哇，我去了才晓得，我上次已经说过，女孩子25岁不结婚，爸爸妈妈都躲在家里不敢见人呢。我说天下还有这种事情？那像我的话，那我早应该躲在地下了。因为他们那个压力，他不晓得活在那个压力里活不下去，那个就要咒诅。你结了婚以后，他说离婚都可以，结了婚以后离婚，离婚再结婚再同居，这一辈子就在这苦海里，他还觉得是福气，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什么叫认识上帝？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成为上帝儿女是非常空洞的事情，因为上帝看不见摸不到，通常是通过世界上的父母来传达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父母本身已经不认识上帝了，他有没有办法传达上帝的爱？我们中间50%都是父母，请你很老实告诉我，你传达给你儿女的爱是不是上帝的爱？多少时候我们说爱他，但是我们心里想的就是面子，他不结婚我没面子，所以你赶快结婚，结了婚将来还怎么样，要有成就，将来老的时候可以养我。只要今天小孩子跟你讲，你我老的时候不养你，我现在很有成就跟你没关系，那我也不要你有成就。我们基本上是没有爱的人，所以在我们没有爱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将来结婚的时候，只有结婚的很短的时间他是有激情的，看到这个女的好，看到这个高富帅，看到这个白富美，就急着要结，急着要嫁。那个时候激情一结婚以后通通没有。然后生孩子是被催出来的，爸爸妈妈不只要你结婚，他要看孙子，而生的还要孙子才行，先生孙子再生孙女，你不照这个顺序还对你不高兴。在这样的环境时候，你生出来那个孩子，你对他有爱吗？一代传一代，对，这样的孩子长大，爸爸好不容易把太太娶回来以后，好，有人烧饭了，我的生活需要性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我先出去打拼，等到我打拼好以后，生了一个孩子，我跟孩子讲，我每天出去打拼是为你，真的是为他吗？我是走过来人，我越靠近上帝，我越晓得不是为他。在这样的环境里，这孩子长大了，他会不会走出一个又新又活又爱的路？不会的，他就重蹈覆辙。我们的父亲都是缺席的父亲。我们人虽然在家里，但是我是高高在上，我是在这里，你在这里，你进来，你先给我打工作揖，我看你的脸上表情，你表情不好，我在外面辛苦一天回来，看见你还对我表情不好，我老板都不敢对我这样，然后我对我的孩子怎么样？当然没有好脸色看了。这就叫一代传一代。很多时候女儿对爸爸，爸爸对女儿还客气一点，所以很多女儿反而对爸爸有好的印象，儿子跟爸爸关系好的很少。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将来怎么做爸爸？这还不说，他把天父也想成跟他爸爸一样高高在上。刚刚我们 那个周建鼎我们唱的第二首歌阿巴父，请问各位，你们多少人叫你爸爸叫阿巴父？阿巴父就是小名的意思，阿巴就是亲历的意思。多少人你从小长大看你爸爸回来，你三岁以前会的，你六岁以后你看你爸爸回来叫阿巴，对方听到阿巴就跟你一起在地上玩起来，有没有？有，很少。我也做过这样事，我的第三个儿子六岁的时候，我在家跟他玩了一年，怎么不上班？哎，我常常上完班回来就跟他，为什么？我生病了，我得了那个疲劳症，我需要很多时间休息，我就跟他在家玩。我是不是真的爱他？当然也是爱他，但是我在家玩那个不是爱他，是没办法的。我经过那个没办法，那个一年在家陪他玩，才体会什么叫爱。我的天父是有办法可以在家陪我玩，我的爸爸从来没有陪我玩过一天。我爸爸从小都是奉公守法，高高在上，从来没有女朋友，也不贪污，但是我跟他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对天父的看法，所以我们来到天父面前，所有的做不好的丑事都得盖起来，要不然天父罚起来不得了啊。要讲亲密关系，怎么亲密法？完全连门都是没有。对不起啊，男士们，假如你不同意我 ，you have full right。你说不是，我的爸爸是像天父一样，我恭喜你。Jim Dobson， 他的儿子女儿7岁8岁上儿童主日学，老师就讲要信耶稣，相信天父。说谁要信耶稣相信天父举手，他两人举手。那个老师说，哎，你们太小了，才一年级二年级，我们要五六年级举手才相信是真的，一二年级搞不清楚的。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要相信，因为他说我的爸爸像天父。有多少人可以说这个话？所以难为父母，因为我们爸爸妈妈根本不像天父，所以我们今天顶多学学我爸爸妈妈。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国讲这个信息，讲完了这小孩，你平常跟他讲什么他都不觉得，讲完这个好多人流泪跑下来抱着我跟我说，爷爷你告诉我怎么办。我说所以我们这次要在中国住久一点，就是要不是用嘴巴讲了，嘴巴讲一点用处没有。中国人最会讲了，你叫他写什么，他写篇文章都可以写三大页，而且还可以朗诵，还有声有调的。我们跟他住三个月下来就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你看啊，路加福音2:41-45，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起点。成为父母先要自己回归天父，这个中间的空档是不是我打的啊？是这个电脑传过去以后突然把它拉开了，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意思。我的意思说这个空档那个本来是应该连上的，你自己先要成为天父的儿女，否则你连做父亲都不会。你拿很多书来读啊，圣经有两个关系是圣经基本信仰的注释，一个叫夫妻，一个叫父子。父子是讲到我们信仰的根基，讲我跟我父亲关系很疏远，我父亲是缺席，虽然我父亲是很正直，没有太多好处的，因为以色列许很多有。你看中国孔家鲁家，他们讲的父亲都是地位很高的，他们照样对父亲很尊敬的，但是那个不能把他带到天父面前。带到天父面前是那个关系，是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第一代基督徒要突破这个，自己先回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给我们那个亲密关系，我们才能做父亲。否则你买再大的房子，大家关系越远， 我记得我们以前住在公寓，我刚来 Michigan 的时候我们住在公寓，我们家三口住一个公寓两个房间，常常见面。假如现在很多人有四个房间五个房间只有三口，他在一个房子里可以不见面的，有三个厕所连上厕所都不见面的。以前我们只有一个厕所，三个人整天早上起来抢厕所还要见面。现在这人是非常隔离的人，你不要说跟人际关系不好，在家庭关系也不一定好，因为大家不见面嘛，该躲嘛。自己先要成为天父的儿女，才晓得怎么样做儿女，然后把儿女才能把儿女带到天父面前。你看啊，这个我晓得今天时间不够，我就把这故事讲给你们听，你们就看。很简单，十二岁就是中国人说的十三岁，十二岁十三岁看你怎么算。他们的父母照犹太人习俗，把十二岁的孩子要带到圣殿，带到祭司那里，要给他行成人之礼。什么叫成人之礼？不是说从今以后他就可以结婚了，他就可以，不是的。成人的意思就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中国人这个因为没有上帝嘛，对不对？那是根本，我的孩子长大时候，我参加过好几个犹太人的成人之礼，那时候我就稍微有点概念，就把他带到上帝面前。然后呢，他们耶稣有包括他四个兄弟，然后两个姐妹，起码那个时候，所以他回家路上，耶稣没回去，所以这爸妈妈带六孩子少了一个也不觉得，这个我是常能体会。我们有时候，我们那时候只有三个孩子的时候带去 shopping， 常常有一个就是在 shopping mall 找不到，那时候也没有 cell phone， 就很紧张，真的很紧张。但是我的那个小儿常常找不到，就他们小嘛，他很有耐心，他不着急，他坐那儿等我们搞了半天回来找他。耶稣就是那个突然一下没有跟爸妈回去的，所以他爸妈三天以后回来找耶稣，找到以后他怎么说？说得很好，说你看啊，你为什么对我跟你的爸爸这样行呢？你看我们这么伤心来找你，你怎么这么不孝顺呢？你猜耶稣怎么讲？耶稣说，哎呀，对不起，没有，因为今天不是，今天这个来圣殿就是为了回到上帝面前这件事情做的。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找我呢？你岂不知我当以谁的事为念？哎，请你们说说好不好？耶稣说，我当以谁，你岂不知我当以谁的事为念？我父，他的父就在旁边呢。他有两个父，就刚刚周倩说，我们有两个父。通常我们这个天父是没有概念的，很模糊的，我们对我们真父呢是很有距离的，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是很麻烦的。他说还说，你岂不知我其实应该就住在这里吗？你看他另外一个翻译，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的父家里吗，而不是跟你回去。今天有多少我们做父亲的到礼拜天跟儿女讲，你应当来神的家，胜过你去补习，胜过你去任何其他的活动。有个叫 Eric Little 李爱月，他1924年去参加巴黎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英国100公尺短跑，他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去参加那个运动会的时候，礼拜天早晨要预赛，他说礼拜天我当在我父家里，你预赛我也不去。我们今天有多少父母肯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给你的孩子的信息就是什么？世界上有太多事情胜过天父，你根本没有回到天父的家。你要去补习，你要去运动，你要去管他是什么，都比回到父亲家重要。这是你给你儿女很清楚的信息。等到他碰到困难之后，他回到天父家，他也找不到路，因为你给他信息就是这么清楚嘛。所以礼拜天做礼拜，虽然是看的是小事，这是一个心智的表现。我奥林匹克运动会我都可以不去，我世界金牌得主我可以不拿，但是我一定要去 父亲的家。这是我从小跟我的儿女讲，感谢主，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都学习到一个地方立刻找一个教会。我昨天跟我的儿媳妇去露营，这把年纪露营，他说爸爸我过生日我们一起去露营，你说我会不会说不，他幸好没有叫我睡在地上。但是我去的时候太小了，他们现在去一个教会，他说只有八个大人，20个，一共加小孩，他们就是服侍，因为是 Salvation Army 的教会，他们就服侍这八个大人20个小孩。他们以前最开头去教会是600人，后来去个200人，现在去个什么就20几个人。不在乎去哪里，教会多大，在乎你有没有服侍，在乎你去不去。耶稣就是这样，可是你最好的你就是看耶稣，耶稣既然说我应该留了父亲家，那就不回去了，就从13岁就他本来就是要做祭司嘛，对不对，就对，哎，没有，耶稣他说他回到拉萨路并顺从他，同他一同回去到达拉萨路，这是榜样。他不是从地位来面对关系，他是从使命从爱来面对关系，因为他的信息已经够清楚，我可以回拉萨路住在家里，但是我今天开始就是天父的儿子，我以天父的事为优先，我可以住在你家里，但是我以天父的事为优先。有的时候我们人在我们来聚会，我们人在这里，我们心想别的事情，那来其实也白来，就看你的心在哪里，这个东西是勉强不得的。你看最好的是玛利亚也很有意思，玛利亚把这一切事情就存在心里，他有没有，没有，他晓得这个孩子是天父的孩子，虽然我们有这么强烈的冲突，但是我把他讲的话存在心里，这是我们做父母应该做的。有的时候父母孩子会说我们是假冒为善，我不晓得你的孩子有没有说过你假冒为善，千万把他的话好好想想，不要只是看他的字面的意思，是不是真的有些地方我们是假冒伪善。好，亚伯罕很成功，他在我上礼拜跟你们分享他跟他太太的关系，对不对，今天就不讲这个，今天讲他跟罗德的关系。他有没有孩子，他没有孩子，他99岁100岁才生第一个孩子，86岁跟他那个卑女生了那个以斯玛利，但是那个以斯玛利给他带来许许多多的头痛，但是上帝要他在这些错误的关系里学习正的好的教训。我们通常碰到一个错误都是要找看是谁错，就是要对付那个错的人，我们很少很少真的来到上帝面前体会，我在即使不是我错，这是很重要，假如是自己错的话还要去怪别人，那就是更没话讲，晓得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要相信上帝，我尽心尽力，我只要尽了心尽了力，所有的我做不到，我做不完全，甚至错误，上帝要让这些错误变成祝福，这是今天真正的福气。因为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这个缺陷就是我们天生是生在罪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跟不重生得救人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有一条路可以回到天父那里，但是我们不是常常用这条路，我们多数时候还是选择自己拒绝上帝。但是不重生得救的人，他想回到上帝面前他都没有路走，我们今天是有一条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面前，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所有的错误就变成祝福。你看罗德这故事很简单，他们两个人都是转业的，以前是做生意的，现在变成牧羊人，好不容易牧了几年才开始羊群多起来，这很不简单，像个75岁的老人去转业变成牧羊人，突然一下就羊群多了，两人开始吵，这不是今天的现象吗？钱少两个人不吵了，钱一多一定吵， 请你相信我，若是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爱的话，钱多钱少也吵，钱多也吵，钱少吵得稍微轻松一点，因为没有钱，吵吵就算了，钱多是你死我活，那个吵是不得了吵。好，上帝要亚伯罕学的就是说，罗德你没有儿子，罗德是你的侄儿，你对他像儿子一样，所以他说，亚伯罕跟罗德讲，我们是亲戚，我们不可以为财产争吵，你看好的你都拿走，这叫智慧，这叫做福气。我记得我的父亲过世的时候，顾应的父亲过世的时候，都有一些钱留下来，虽然不多，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打定主意，因为我们不常在他们身边，在我父亲身边，在顾应父亲身边，我们兄弟里面谁要出来处理这遗产，我们俩绝对不说一句话，给多少就多少，不给也可以。但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今天我跟我的兄弟姐妹顾影跟他兄弟，我们关系越来越好，因为当我们父亲母亲过世的时候，这个兄弟姐妹突然一下死掉重心，他们中间关系不晓得怎么建立，以前是通过父亲母亲，现在关系一不建立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我就下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说要跟我的兄弟姐妹中间还没有认识主传福音，真是夸大其词，我没有这个能力，求你改变我的生命。我就下定决心常常花时间去看他们，看的时候当他说一些真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求你保守我，否则我就不要去，我可以不去啊，但是我就继续去，我们继续，现在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还没有办法把他们真的带到主面前。这就是上帝给罗德的教训，第一，人重于钱，这个对中国人讲，今天真是这个要讲几个。我在华神教这门课讲基督教伦理，讲到钱我们讲五个钟头，哇，讲大家很热烈讨论，因为今天中国人别的言语都没有，只有一个言语就是钱，大家都懂，那从钱来看关系，哇，讲的真是夫妻父子什么东西都可以为钱翻脸，这个是绝对大家都能接受的。然后这是叫他不要看重钱，第二不要依靠钱，等到亚伯罕不依靠钱，把钱都给罗德的时候，神把亚伯罕带到山上，对不对？因为罗德选了约旦河东最好的平原，神把亚伯罕带上说，你向东向南向西向北，你看得到地，我怎么样我都要给你，因为他不靠钱，上帝就给他钱。你靠钱，你还有钱的话，你就害死你，害死别人。你害死你，你钱越多，你越害怕，害怕别人来抢你钱。这是真的。我去中国很有意思，我通常都是跟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偶尔碰到几个真的有钱的，真的钱多的跟他糊涂，他跑来找我，而他来找我说怎么样？他的那个车子房子真是多了，都好车子，最好的车，那名字我都不会叫的车子，他都不敢开，他赶快叫一个人，他穿的很普通，比我穿的还差，他叫一个人来开他那个好车子，开头一次还两个人一起，第二次他都不敢坐那个车子，他去坐一个打的跑来，他怕成这样子。中国人实在这个就是转不过来，我不懂为什么。他依靠钱，靠最后他太太也越来越远。他最后最怕的就是他女儿，他只有一个女儿，那时候一胎制，他就怕这个女儿人家绑架他，因为依靠钱嘛，最后要用钱。我觉得我们实在是，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灵命成长？一个最好方法就看你钱怎么用。不要告诉我十一奉献太困难，对不起，我现在是 guest speaker， 这就讲白了好了。十一奉献是你基本的操练，你心不在上帝面前，你别的都是白搞的。十一奉献是基本的操练， 你说好，我今天很穷，我没有办法，没有关系，你自己定一个标准，这是我的操练，但是不能停在那里，一定要往上走，10%、15%、20%、30%，永远往上走。你越往上走，你越晓得你富有。我在中国啊，碰到一个企业一对企业家，我就跟他们认得很多年下来，发现他们真的蛮有钱的，但是他们告诉我他怎么成家立业，好辛苦，而且他每10年前开始信主以后，他的钱就越来越多，就在这过程里，他每一次都是把该拿的钱不拿，不该做的事情不做，把来到手的生意拒绝，然后上帝就开始祝福他，不但是祝福他，让他跟他以前家人的一些伙伴那些痛苦的经验一点一点符合。所以这个人，我每次去他问我你有什么需要，我就跟他讲这个地方去了，拿起支票就写大数目，不像我们这边中国很多有钱人看到那个跑马车，叫宝马车，叫什么宝马，是不是看到宝马车10万块就去买。今天很多基督徒在中国有钱人就说看到有需要5万、6万、10万就写支票，这叫天赋，是我们的天赋，以他的事为念，不，这个不是要求，也不是勉强，没有人要求他，没有勉强他，因为他经历那个钱财可以带来的好处，可以帮助人，可以重建关系，而不是钱财可以让人家疏远，让人家害怕。好，这就不说了。然后把儿女，我就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最后在创世纪22章，天父让他把以撒13岁，他103岁的时候，叫以撒献给他。这个中国人看是最不人道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献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在耶稣13岁那个跟他妈妈说同一句话的地方，讲什么话？我当以天父的事为念，我当回到天父的家。亚伯拉罕有没有照着做？有的故事请回家自己看。这个远超过所谓的什么人道不人道，因为亚伯拉罕说他是相信死人可以复活，即使把他儿子献了，上帝会让他复活。若是他不把他这个儿子归给上帝的话，他将来他的神就不是耶和华神，他的儿子就是他的神。今天多少多少中国人，我们的儿女成为我们的神，就希望他去哈佛。我有个亲戚，很近的亲戚，到死的为止他的儿子都没有到哈佛去念书，最后到 UC Berkeley 拿了个博士学位，他到死那天还不满意。这是我们的罪，我们的不认识神造成的后果。我们没有把孩子交给神，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是跟神不太清楚，也搞不清楚。最后我就回到今天要说的约翰福音1章3节跟10到12节，说是他来，这来到这世界，这世界是借他所造的，但是这世界不认得他，他来到自己人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父的儿女。万物是借着他所造的，但是造的是看得见的，对不对？但是造万物的看得见看不见。今天我们中间，我觉得我们是很聪明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这点容易，也许我们讲的不够多，要继续讲。你看得见的东西都是次等的，而造的那个是绝对全善全能全智，这个一定要在我们的思想里，在我们基督生活里要慢慢体会这个。你看得见的，你的车子，你的房子，你的儿子，你的公司的职位，你教会的职位，包括牧师的职位，这些都是看得见的，这看得见都是暂时的。 好，请大家来念《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来。我想，假如边老师在的话，他一定会说怎么样？大声一点，我们再来一次，大声好不好？这是谁的话？这是上帝借保罗说的，好不好？再来一遍。我们地上的父族关系是暂时的。等一下，我花一点点时间讲，十二岁是一个关键。即使十二岁以后，以前关系不一样，那个也是暂时的。真正永远是什么？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一个人不成为天父的儿女，他不晓得怎么做父亲，这是这么清楚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体会，包括我也没有体会。等到我的孩子十三岁，哎，都是十三岁啊。开始造反的时候，我才体会，我不晓得什么做父亲。等到我小不晓得怎么做父亲，我才反省，我对天父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有限、局限，受我的原生家庭影响。那时候我才开始到处去上seminar，我跟顾颖开车那时候到处走，就是为了要学。是谁逼迫我们了？没有人啊，因为你们有个需要，晓得这些现在有的这些东西都派不上用场。很着急。假如我们今天服侍主是觉得我今天有这些都派不上用场，你一定会去学的。我们常常是觉得我今天有的够多了，就最糟糕就是你们，我教了你们都不来听，我讲了你们不知道做，这样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教人家。我们要自己觉得我今天很缺，我很不够，我到处去学，你才有资格分享给别人。因为地上的这些都是暂时的，不包括父子关系是暂时的。所以圣经上说脱去旧人穿，这个我们去年一年讲了很多很多，所以我就不要你们念。你看他说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所以行为就是说看得见这些东西很多都是错的，然后要穿上新人，并且穿上新人跟心智改换。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聚会的地方把圣经的真理讲清楚。这真理不只是讲一些今天该做什么，大家投票，大家彼此妥协，不是这些，是讲我们里面根本很多心智思想是错的，自己都不晓得错，也没办法，也回不去天父。我们必须经过一些困难，能够把自己放下，发现我从小到大，我那时候我的孩子造反的时候，我四十多岁，我那时候在我这四十多年所有学的都不能面对我今天这个孩子，一定要这么严这么紧急的关头我才会去学，否则我网上拿本书念念，很多人就跟我讲，今天到很多人，我不知道好多人基督徒跟我讲，哎，崔牧师，你需要人讲婚姻家庭，我也可以讲。我说你怎么讲？他网上这么多，我拿着就可以去讲。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你即使把 D.A. Carson 的讲道，他的解经书拿来念给人家听都没有用，因为那不是你的。所以我常常鼓励人家小组查经说，你一定要在神面前老老实实看见今天上帝对你说什么，最近上帝对你说什么，而不是15年前上帝说我今天还照样用，因为这是不是新人嘛，你的心智没有改换嘛。好，最后这个跳过，这是我为了我写这个是为了要 anyway， 我们看正确的副本，副本就是指我们看得见的关系，正本是什么？这本是天父的关系，好不好？有没有清楚？起码这是圣经上的话嘛。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先在乎看不见的父子关系，就是通过天父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才能改进看得见的父子关系嘛，是不是？这点有没有清楚？希望有，没有我也没办法。好，那么我们看看照这样的一个蓝图有几点可以提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地位， 圣经说的地位跟中国人说的地位完全不一样。中国人的地位里没有关系的，只是听从，地位低的听从地位高的。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说这个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二节，你们做儿女当在主里听从你的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主耶稣十三岁在圣殿的时候有没有听从他父母？没有。懂我在说什么吗？因为他听从天上的父母。中国人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天下父母都不是不是的。我是反过来说，除非他先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他的爱的出发点是他以他自己为中心，那个就叫不是。你跟中国人说，好，我们来写一个舍己代，大家都会写，写完了没有一个人晓得到底怎么做，因为我们没有被舍己的爱爱过。若是你被舍己的爱爱过，你还不会用舍己爱爱别人，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很肤浅的，甚至没有。因为老约翰说，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而且那个爱是等量齐观的。好，可是一生是要孝敬父母的，那个孝敬不是给他买车 买房子来敷衍他。中国人因为地位的关系，下对上，言听必从，阴奉阳奉阴违，勉勉强强，那个叫中国人的孝。圣经不是这个，圣经说你做不到，你就来到天父面前跟天父讲我做不到。所以我们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应该每天来到天父面前很多很多很多次，而不是来报告说，哎，我昨天就做怎么好，请你明天给我加薪，是每天告诉他我很多事情，我现在思想祷告以后发现我做不到，求主给我指引。因为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他说，你求他就给你，寻求就寻见，叩门开门。我们很少寻求说，主啊，我这件事情搞不清楚，请你告诉我。我今天带查经，这样带完实在是觉得莫名其妙，请你告诉我，而不是急着上网去抄一段来。我听过好有一个故事，是我们教会的，在查经的时候，人家问他一个问题啊，说什么回教什么其他宗教怎么办？我觉得他回答，他就回答说，我还没搞清楚，但是你这是好问题。你没有问错，是我自己搞不清楚。他说，我答应你，我回去搞清楚。是不是回去下礼拜就搞清楚？没有。搞多久？搞到今天恐怕还没有完全清楚。但他清楚一点，他就怎么样？他就老老实实去跟人家讲，哎，这是我最近清楚到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那么难。好，最后，我们是父母与儿女为荣。嗨，我不会弹钢琴。我弹了学了好几次都半途而废，我学吉他勉强会，可是我现在看到我儿女弹吉他弹钢琴，我就假想是我，哎呀，这好高兴啊！我现在，所以我就难难体会为什么大家都送儿女去学钢琴，尤其我常常问的孩爸爸妈妈，你自己都不会弹钢琴，你有什么权利逼你儿女？其实我就是想教他怎么想，他想跟我一样，他就是因为我不会我才逼他，就是我的心理，我与儿女怎么样为荣。我没有去哈佛，我儿女去哈佛，哇，不得了，我的一生愿望都满足了。这是错的。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因为父亲先来到上帝面前。你父亲没来到上帝面前，请不要说这句话，因为这些假设是你自己先来到上帝面前。而且父母是按上帝的心意，箴言二十二章六节，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路，而不是使他走我认为他当行的路。我常常跟父母谈，他们大部分都很诚实，最后告诉我不晓得我孩子当行什么路。一人你晓得或者不晓得，不晓得怎么办？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圣经有好几个七七，七七是很重要的。圣经有一个119很重要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当觉得自己有问题的时候，认自己罪，神是信实公义，赦免我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当我这些不知道的时候怎么办？不要假装知道嘛，哎，我不知道没关系，我看他们也不知道，那就行了嘛，只要他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就可以过了。 我们在学校教书有一个 tendency 啊，只要学生不把我问倒的话，反正今天没问题了。有多少人今天是为这个问题去研究，而不是为怕学生问倒，而不是为去拿 grant？ 很少人啊。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哎呀，看看别人知不知道，而不知道就安心。这圣经道理是很简单的，但是最重要的那个 key 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最后，上帝不是我们不拥有儿女，因为诗篇127篇，儿女是属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赐的意思就是说，他只是让你看上下文，他让你暂时，这是他的产业，他让你来管。13岁要回到上帝面前。我的父亲，最后我讲，我的父亲从小，我跟他会不会叫他阿巴父？不会。假如我真的叫他阿巴父的话，我是 in trouble。我 in trouble 的时候，我爸爸叫我什么？我叫他，假如我叫他阿巴父，他叫我什么？你猜？崔思凯。那我想我完了。我本来已经 in trouble， 他就叫我崔思凯，我完了。我有一次就这样 in trouble， 他来老远叫我，后来叫我不来啊。后来我妈妈就说：“哎呀，叫我小明。”我就回去先抓先打一顿。所以我对上帝也是这样想法，或者我们的父亲母亲就是宠爱，说什么都给，但是呢？都不能兑现，就胡说一下，就应付一下。我在中国碰到好多的儿女都是这两块，很少很少真的信主的享受主爱的人真的不多，很多儿女都是很有钱家里出来，我看他们一点都不快乐，因为他爸爸要什么有什么，就是人不见，见的时候呢也是没有什么对话的。我常常说，我们常常说陪伴，美国人是常常讲要陪伴陪伴，我觉得中国人现在远超过陪伴，要学会对话，要把自己心中话讲出来，一讲出来就吵了，还不如不讲还安静一下，大家陪陪，时间到了大家散会。这是我们的光景，这个光景是必须改变的，靠自己一点办法没有。我的父亲他就是退休以后跑到加州去住，他不叫学开车，因为他一辈子都别人开他车，他就学开车，他还到我家来，我还记得我带他开车，一开到那个 pavement， 差点撞到后面车，后来他就尤其他心死，他不要学了，因为老人反应慢嘛，那个油门刹车稍微就踩错一个就完了，后来他终于承认不能开车，住在加州。很无聊的，就开始沮丧，开始郁闷。后来我就不记得细节怎么样，他去信主了，75岁信主。信主以后啊，开车不要开了，学做饭，因为他这一辈子也没做过饭，就开始做饭。然后每天叫我带跟他一起去 Chinatown 去买鱼，因为那个鱼要活的，每天要走40分钟去买鱼，他刚好锻炼身体。买完鱼回来，他晚上只会做一个菜，就是鱼跟青菜，他就买鱼跟青菜晚上就做。我觉得不是他做那个事情什么了不起，是他这个人改了。我那时候已经40多岁，刚好是我的孩子13岁的时候他信主。我觉得上帝，我现在回头看，这是上帝恩典，这是奇妙不得了。当我的儿子开始反叛，我的爸爸开始信主，我整个父子关系开始调整。是不是我的功劳？不是，跟我没关系。因为我孩子反叛，我才晓得我不会做爸爸。我看我爸爸，他也不会做爸爸。我以前应该骂他嘛，你不会做爸爸，我也不。哎，可他信主了，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天。哇，我想我爸爸这么多话讲啊。假如我爸爸75岁就过去的话，我以为我爸爸是不喜欢说话的人。哇，这么多话讲。那几年，当我的孩子反叛我，给我带来很大的。我对我自我形象，对我自己很多很多怀疑的时候，我父亲就把上帝的爱给我。我觉得上帝真是奇妙的神。 我昨天去跟我的老大去 camping， 我真是像顾应他牙疼，其实不要去的。后来我们俩想，当然要去，睡地上也要去。为什么？因为他很少这样邀请我们。哎，他真的想尽方法，还做牛肉面给我们吃。像那个，然后我们吃完还自夸，哎，这牛肉面比以前做的好哎。哇，他高兴不得了。那个是我们以前没有的。上帝的恩典在这里，这个买钱买不来的，也不能计划。你再计划去迪士尼练，我们以前小时候这个练那个练都带他们去了以后，哇，他们到处跑，我们累得要死要活，去做那个 ride， 做完了以后薪资票，把命都摆了陪他们玩，那个功效不是那么大，真的功效大是你体会上帝怎么带你，你怎么对他，不在乎你做什么，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有没有被爱过。讲没有的话，讲死了都白讲。我们可以回家，大家都写个论文，每个人都得 A+， 但一点用处没有。今天最简单的邀请就是，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吃他们全病，做上帝的儿女。我们每天有多少事情搞不清楚？我们有没有花一点功夫来到上帝面前？问问属灵的同伴，属灵的长辈，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多少问题是需要找答案的，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祷告不再是空洞啊，为教会祷告，为灵是有很多具体内容。我工作有困难，我跟我老板关系有障碍，我夫妻关系有障碍，我不晓得怎么样教你儿女，这些不要讲一些虚无的话，要讲自己的情况，要把自己摆出来。哇，这真的很不容易。这样健康的教会就开始成长，别人就会被吸引。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一次看见主，你不是只是一个思想想法的神，主你是生活实际的上帝，你在生活大事小事上一点一点把我们领到你的，让我们的心意思想能够被改变，借着小事大事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观念，让我们能够在情绪里能够得到恢复，得到以前的创伤得到和愈，能够重新出发。主，我们再一次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恩待我们中间每一位做父亲的，立定心愿要来认识你，好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父亲。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